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韵畅谈，我是阿飞。今天我同大家要讲一个好特别的历史故事，是关于我哋华裔第一位医学博士的故事。这个故事呢，作者是黄全明，提供的是美华历史写作组。多谢黄全明和美华历史写作组。当然了，这个呢现在讲起上来是故事，但是这些都是史记。可能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今年我们转入了历史专栏，在很多很多篇的历史专栏里面，我都跟大家说，公稿的都是美华史记的写作组。那我之所以说故事呢，只不过是在节目中一个跟大家一个方便。那他们美华历史写作组的所有的作者提供的稿件，都是通过他们去查找大量的史记，去图书馆、档案室翻阅以前的档案、报纸，从蛛丝马迹入面寻找这些线索，根据线索去到各地的图书馆或者是相关的部门查阅这些资料。那美华史记写作组所有的这些作品都是通过史记的记载整理出来的。那好了，跟住下来我们讲回今天要讲的故事。打开人类历史的卷轴，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以及文化传承，都是从原始落后的状态向现代文明的社会演绎。我们人类呢，是在这里用勤奋和智慧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同时，或者经历战争，或者遭遇自然灾害的悲痛。而个人的命运，则是伴随着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机遇同行。很多身边的杰出人物或者是领袖的出现，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经历和风采。而我们今晚要讲的就是其中的一位，她的名字叫做金允梅，是一位华裔女性，亦都是在美国获得医学博士的第一位女士。金允梅1864年4月出生在中国的宁波。她两岁的时候，父母因为患霍乱就过了身了，是被美国一位传教士叫做麦加蒂夫妇领养了。她的少年成长岁月是在日本和美国度过的。她在美国纽约妇幼医院附属女子学院是获得了博士医学学位的。在历史上 她是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的华人女性。她后生的时候呢，是一位忠诚的女医生，后来呢成为了医学教育家，是民间大事、政治家、演说家。他懂讲中文、英文、日文、法文和德文五种语言。他是中国第一所官办女子医院的院长、女医学堂堂长兼总集，是第一位向燕京大学和天津木斋学校捐助总价值超过20,000元遗产的女慈善家。咁你可能话，哦，20,000元啫，都唔算多啦。依家咁样计系唔算多，但系当时系差唔多100年前。那个时间的货币呢，跟现在的价值是不可以相等的了。他在清末明初的中国和世界舞台上，以东方女性的柔美和刚性追求人间的博爱，好像钻石一样熠熠生辉。在当年《纽约时报》的很多篇的报道当中，他被称为当今世界最古老帝国的新女性。《纽约时报》说他是当今世界最杰出的女性之一。为什么一位中国的女性在当时美国的主流媒体有这么高的评价呢？跟住下来，我们跟大家从她的童年一路回顾她这一生走过的道路，或者是经历过的事情。金敏梅呢，我刚才说了，她是在1864年4月其实是4月4号的，在中国的宁波出生。他在1934年的3月4号去世的。我发现在不少的文献当中，他的名字又叫做金雅梅。金允梅，允呢是允律的允，梅是梅花的梅。咁其他文献当中叫佢金雅梅呢，金都系金子嘅金，金色首饰嗰个金。雅就系文雅嘅雅，梅呢就系妹妹姐妹嘅妹。嗱，好，讲返佢喺2岁嘅时候，即系1866年嘅时候，宁波呢就遭遇咗一场突如其来的霍乱病。他的父母因为染上了霍乱就相继离世，留下了2岁的他。当时他是有位哥哥的，他的哥哥是8岁，叫做金佩坦。他们兄妹两个相依为命，但是很快，因为命运的缘分，金允梅和她哥哥被居住在宁波的一位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麦加蒂夫妇收养了。在接住下来的1872年到1880年间，她跟随着养父母在日本生活。从此他的生活呢就因为养父母的缘故往返于日本、中国、美国之间。他的学习、工作、生活因为这样 踏上了一条可以说是颠沛流离的海外人生漂泊之路。俗语有话，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讲起金允梅的身世呢，就要从她的养父母讲起。她的养父母是一名传教士，是美国的传教士。这个麦加蒂夫妇和金允梅的亲生父母的关系呢，亦都是非比寻常的。要讲她养父母的出处呢，不可以离开金允梅的亲生父母。金允梅的爸爸叫做金伦友，在北洋政府期间，他是在位于宁波的美国长老会担任牧师的。他妈妈亦都是一位基督徒。他们和美国传教士麦加蒂夫妇呢，因为宗教的原因，他们结识，亦都是因为这样开始了两家一段特殊的情缘关系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宁波在那时作为开放的通商口岸，有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之后，选择宁波作为一个落脚点。而历史上江苏浙江人的重文传统，铸就了他们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素质。江浙人乐于经商，善于经商，而且目光远大。他们办实业，重视教育，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使到江浙地区成为近代、现代、当代中国最富裕的区域。江浙地区民风细腻，手工业发达，拥有大量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这些呢，亦都是一个吸引力，令到金允梅的养父母麦加蒂夫妇选择了宁波。这位麦加蒂，他是一个美国人，1820年的1月13号在美国的费城出世。他的父母是苏格兰的移民后裔，父亲是一名牧师，是住在纽约的。1840年，麦加蒂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医学院毕业。在他其他的家族成员和很浓厚的宗教气氛的影响之下，他毕业之后就报名成为一名传教士。1843年初，他就被美国长老会派遣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医疗传教士。他亦都是首名被派来中国做医疗的传教士。好了，我们休息一阵间，广告回来继续金允梅的故事。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好啦，我哋继续翻翻嚟今晚嘅粤韵畅谈。今晚同大家讲嘅系我哋华裔第一位医学博士金允梅嘅故事。作者系黄全明，提供我哋今次稿件嘅系美华联盟嘅美华史记写作组。上一节我哋讲起金允梅的养父麦加替，咁麦加替咧喺1844年嘅6月嚟到咗宁波，12月嘅时候佢开办咗一间医疗诊所，喺第二年，即系1845年嘅年初咧，麦加替就组建咗长老会宁波传教会。而宁波传教会收尾的发展是得益于收尾因为主持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而闻名的丁伟良，他来到中国的传教，因为他熟悉汉语又懂得讲方言，对宁波的传教会活动起到了非常之积极的推动作用。1845年麦加替作为医疗传教士，在离宁波城没几远的一处乡村检查并且医治了一名伤情非常之严重的病人。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他认识了这位病人的10岁的侄子，这个侄子呢就叫做金麟友，即是金允梅的父亲了。在那时金麟友的父亲就已经去世了，他和他的妈妈两个人是相依为命，生活贫苦。当时长老会宁波传教会啱啱开办了一所男生的寄宿学校，这间学校的中文名叫做崇信二塾，即是那些私塾。麦加替呢就将这位他觉得非常之精灵的细路金麟友带了回去宁波，并且将他送入了崇信二塾入面读书。就这样金麟友成为了学校最早的学生之一，亦都成为了麦加替重点关心的细路仔之一。在1856年到1865年这9年之间，麦加替夫妇呢多次往返美国、日本和中国去进行传教的，因为这样他很熟悉和了解日本和中国的情况。麦加替在宁波做事的期间，曾经代理美国驻宁波和烟台的领事。1872年的6月在日本发生了玛利亚老士号事件，麦加替作为翻译参与处理了这件事，因为处理非常之圆满，获得了中国清朝政府颁授的一个奖牌。在宁波的传教期间，麦加替还是当地教会学校的负责人。 我们知道传教很重要的宣传手段是一些书和小册子这些这样的印刷品。麦加蒂呢是很有语言天赋的噃，来到宁波没几耐，他就可以用中文交流和写作了。根据统计，他一共翻译了有30多种中文著作，大部分是关于基督教的，亦都有少数历史和地理的作品。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允许和外国人通商的大门，同时亦打开了和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门。当时中国封建社会沿袭的传统婚姻，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大部分都是父母或者是家族里面的长辈去包办的婚姻或者是指定的婚姻。而到了金允梅他爸爸妈妈这一代，后生仔女的婚姻问题已经开始了变化。那阵时已经开始宣传个人可以自由恋爱结婚的。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开办了崇信义塾和女子寄宿学校，虽然说课程比较来讲女子寄宿学校是比较简单，但是创办女子教育这个本身就是对中国传统歧视女性这个观念呢是一次解放的，同时亦都是当代的男女青年的思想解放和自由恋爱搭建了平台。虽然学校的男女学生在长老会创办的不同的学校翻学，只有在每个礼拜做礼拜的时候或者其他很少数的场合可以见面，但是呢已经是令到当时的男女学生有这样的机会一起去面对面这样交流了。世界的潮流浩浩荡荡，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文化迅速地冲击着当时中国的旧思想和旧文化。根据当时担任过宁波女子寄宿学校女校校长的魏维斯夫人的观察和回忆，一些男女同学当时已经冲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缚而堕入爱河。而金允梅的爸爸即是金论友，和当时女子寄宿学校的一名毕业生叫做阿霞的女学生在学校相恋而结婚。1854年金允梅的爸爸金伦友入选宁波传教会开办的首届只有3名学员的培养教会助手这个训练班，后来成为了传教士。在1859年金伦友夫妇就有了一个细路仔，是他们的第一个细路仔，他的名字叫做金佩坦，是一位男性。那这一年呢，魏维斯夫妇带着金伦友一起去了杭州，他们尝试在那里建立 传教站。1861年12月到到1862年嘅5月10号，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北京签署咗天津合约，民众对外国人嘅敌视情绪特别之强烈。喺中国当时出现咗太平天国反清同埋反洋人嘅事件，当然收尾系俾清朝政府平息咗嘅。咁呢场战争俾原本富庶嘅浙江地区带嚟咗巨大嘅破坏。尽管宁波府受到嘅破坏比较少，但是人口因为伤亡和逃难呢减少了足足超过三分之一的。1863年宁波的战事平息了之后，金轮友呢就以美国传教士助手这个身份去回去那里，并且成功地恢复了传教站。在1864年金轮友被受职为牧师，他亦都是长老会最早的中国牧师之一。1864年的4月4号，金允梅就出生了，成为了这个家庭第二个细路仔。啱先讲咗佢係有一个哥哥嘅，咁佢哥哥同佢呢就中间争咗8岁。咁好啦，接返我哋讲起啱先喺金允梅2岁嘅时候，因为父母伤亡，咁佢同佢哥哥呢就俾他父母的好朋友，长老会的好朋友麦家替夫妇收养了。从此之后，金允梅这个少女时代就是跟随着她的养父母一起成长，从中国到到日本到到美国，在这三个国家辗转。什么叫辗转呢？即是说他不是固定从中国去了日本然后就去了、美国、不是这样的，他是来来回回地在这个这三个国家里穿梭。那这些经历呢令到金允梅掌握了中文、英文、日文，为他日后做演讲或者是慈善或者在其他外交方面的工作呢打下了非常之好的基础。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暂时休息一阵间，休息完之后呢我们就继续讲金允梅在她少女时代跟随着养父母流离颠沛的生活，阵间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大家翻翻嚟我哋今晚嘅粤韵畅谈，我系阿飞。今日同大家讲嘅系金韵梅嘅故事。咁之前咧，我哋同大家简单介绍咗佢嘅养父母一啲情况，特别注重喺佢养父身上边嘅一啲情况。咁亦都同时了解咗佢爸爸妈妈同养父母呢一段情谊。咁接住我哋继续讲翻金韵梅，因为被养父母收养，所以咧佢少女时代喺日本、美国同埋中国呢三个国家之间穿梭。跟住落嚟，我哋讲翻呢一段时间啦。嗱喺1861年去到1863年，即呢两年之间咧，中国出现咗太平天国反清同埋反洋人嘅故事。呢个事件，咁好多美国嘅传教士因为安全嘅考虑咧，就离开咗中国，翻去日本。咁麦加蒂夫妇觉得，嗰陣時嘅情況非常之惡劣，安全咧都唔係好有保障，所以咧亦都離開咗中國。但係佢哋冇翻去美國，就去咗日本。當時去到日本咧，佢哋係因為有一個朋友叫做蓋多克爾曼弗里多林维尔贝克，这个名字很长啊，是他介绍麦加蒂夫妇去日本的。跟住下来，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将这位盖多克尔曼弗里多林维尔贝克简称为盖多维尔贝克。话说1861年到1862年年间呢，麦加蒂夫妇在日本居住的时候是识了这个盖多维尔贝克。作为传教工作的一部分，盖多维尔贝克在长期开了一间学校，在他的学生和结交的友人当中，即朋友当中，有不少收尾成为了明治维新时期的重要人物。在这班学生的推荐之下，明治初期盖多维尔贝克被日本政府聘为顾问，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为了推进对西方知识的学习，日本政府开办了一间叫做开城的学校。咁呢间学校呢，就是由盖多维尔贝克主持的。 他聘请了很多西方人担任教师。当他了解到麦加蒂的情况之后呢，亦都推荐麦加蒂来到这里作为教员。于是在1872年的7月，即是在日本处理了玛利亚鲁士号之后呢，就麦加蒂去了开城学校作为一个教员。他是教博物学和拉丁语的，同时亦都兼埋国际法这个课程。在东京开城学校教学的期间，金允梅一直都在麦加蒂夫妇身边生活。但是他的哥哥金佩谭就没有一起来了。他的哥哥当时是跟着长老会其他的传教士去了中国北方生活的。青春浪漫，梦想无限。在东京生活的时候，金允梅和几个年龄相近的女仔亦都组织了一个叫做少女亚洲学会。在入面他们交流学到的知识，当时在东京的西方人呢组织了亚洲学会，研讨东方的知识。金允梅因此识了校长威廉维尔贝克和他的妹艾玛维尔贝克。大家听到他们的姓维尔贝克应该是非常之熟悉的了。没错，这两个人呢就是他养父母的朋友盖多维尔贝克的仔和女。那阵时艾玛维尔贝克是金允梅最亲密的伙伴之一，因此他们的关系非常之好。虽然他们经常一起活动，但是金允梅作为一个东方人，他和其他人还是有一些隔阂的。其中有一个叫做克拉拉惠特尼的女仔，在她的日记当中记录并且保存了不少好得意的片段。这位克拉拉惠特尼，她的爸爸当时在东京商法讲习所以及其他的学校任教，她后来嫁给了幕府末期，是明治初期的著名政治家盛海洲的仔。她的日记原件现在就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有一部分呢已经是编辑成书，其中一些片段就有和金允梅一起学习生活的一些趣闻的记载。好了，讲回金允梅。不久之后，金允梅她跟着麦加蒂夫妇再次又来到东京居住。麦加蒂在中国使馆做翻译，这一次麦加蒂的家和惠特尼这一家住得更加近了。克拉拉惠特尼和金允梅的关系是更加亲近了。金允梅在东京的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这里跟大家八卦一下。开城学校有一位日本的老师叫做史田步良吉，这位老师呢就曾经跟金允梅求婚的，但是当时金允梅只是得13岁， 咁啊，当然拒绝咗啦。而克拉拉韦特尼咧喺佢嘅日记中记低咗呢件事，仲提到嗰位日本教师形象好差，因为呢位教师咧曾经对克拉拉韦特尼大献殷勤，令到克拉拉韦特尼感到好害怕嗰种地步。啊，呢个八卦事件吓，咁讲翻1880年金允梅嘅养父麦加泰，佢嗰阵时就辞咗喺中国驻日使馆嘅翻译工作，就翻翻咗美国。咁因此金允梅咧亦都去翻美国啦。中国驻日本大使何如章当时赠送俾麦加泰一条字幅，字幅上面写住系相助为礼。咁呢条横幅呢条字幅呢依家仲保存喺宾夕法尼亚大学嘅档案馆㗎。当时担任驻日本使馆嘅参赞叫做黄尊宪，后尾佢亦都写咗一首诗怀念金允梅嘅养父麦加泰。咁而今次呢，金允梅嘅哥哥金佩坦都系冇同埋金允梅佢哋一齐翻到美国。咁收尾佢嘅情况，史记记得非常之少，只系知道佢喺1920年就过咗身。麦加泰夫妇辞职翻到咗美国，点解要咁样去奔波呢？原来咧系因为金允梅嘅教育。佢哋翻咗美国之后咧，选择喺纽约定居。咁可能记得嘅朋友都知道啦，麦加泰佢系喺费城出世嘅。咁费城到纽约咧，大概系2个钟头嘅车程。咁所以佢翻翻嚟之后选择纽约咧，亦都唔奇怪。兼且麦加泰系喺纽约度长大嘅，咁所以咧就佢哋安家喺纽约，亦都系因为为咗金允梅更加好咁样去学习，因为纽约嗰阵时系有美国最好嘅高等教育。喺纽约，金允梅系入咗一间位于纽约州拉伊市嘅一所学校度学习。可能大家有少少印象吓，我呢度再补充一下，纽约咧系一个叫做纽约州。一个叫做纽约市，纽约州呢是一个州级的，一个 state， 纽约市呢是一个 city， 虽然他们都是叫做纽约，但是纽约州下面有很多市。金允梅去到纽约呢，就是不是在纽约市，是在纽约州的一个叫做拉伊市，在那里一间学校学习。而佢嘅日文咧，系由养父麦加泰继续帮佢补习嘅。咁当时嘅历史背景，我可能要同大家交代一下，为我哋下一节嘅讲解咧，就做一个铺垫嘅。咁当时美国已经着手限制华工入境嘅，跟住落嚟呢就係、是、美国嘅排华运动啦。咁呢个时间正係金允梅求学出嚟做嘢嘅时间。好啦，我哋再休息一阵间。阵间返嚟我同大家完成第四节嘅故事。唔好行开，阵间见。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了，翻翻嚟第四节的粤韵畅谈。之前我哋同大家讲咗，大概喺金韵梅读书工作嘅时候，系美国酝酿着排华嘅时候。当时喺美国嘅华人已经有100,000到，绝大部分都喺西部，即系西海岸，依家嘅加州啊，喺呢边生活嘅，因为当时是需要初初嗰时需要有途金，跟住呢就西部大铁路嘅华工，咁所以呢大部分嘅华人都系喺西部度停留。咁自从有华人嚟到喺美国呢片土地，就有歧视嘅行为，严重嘅暴力事件当时亦都间唔中都有发生。到咗19世纪嘅70年代，西部嘅排华情绪一路蔓延到成个国家都有。美国政府亦都开始制定针对歧视华人嘅一个全国性嘅政策，到收尾变成咗法律。1880年。中国同埋美国修改咗之前允许华人自由赴美嘅条约，美国系可以限制华人移居美国。咁当时咧，中国嘅洋务运动开始筹办新式嘅陆海军，系需要非常之多识得西方海军知识嘅人才。读过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当时曾国藩和李鸿章在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向朝廷的奏折中，他们提出了派幼童去美国学习，在适当的时候等他们进入美国的陆海军院校学习军事。这个是当时选派学生出洋的主要目的之一。在这里插少少，如果各位听众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可以上去网上面搜索由中央台他们摄制的一个这个特辑，不知道是5集还是4集，他的特辑名叫做幼童，咁入面呢就好多历史嘅记载嘅，就喺依家喺近年拍摄嘅啫。我觉得係非常之有意义嘅，知道呢啲历史事件哈。好啦，讲返我哋故事。1881年美国嘅国务院就回复佢哋嘅，即係中国清政府係咁样讲嘅，佢哋拒绝中国留学生入去陆海军学校学习的请求，即拒绝了，不给了。李鸿章对这个呢失望之极，他亦都复书回复，那个书文是这样的：亦然美政府拒绝中国 学生入陆海军学校，实违背1868年之条约，为亦无虞之祸运。因为中国政府派出这些留学生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增强中国的军事能力，而他们美国呢是拒绝了，所以呢李鸿章是非常之无可奈何。1882年美国政府颁布了一个延续了61年的法案，排华法案。而这个时候呢，正是金允梅进入大学的时候。当时除了很特殊的原因，其他的华人呢是被禁止来到美国的。1882年的秋天，金允梅呢就入了纽约的妇幼医院附属女子医院学习。这个是美国第一所女子医学院，重点呢是招收和培养女医生。开始是3年的学制，后来呢就升级去到4年的学制。这所医学院在1899年就并入了康奈尔大学的医学院。我要补充翻少少下，当时金允梅读书的时候呢，在美国仲是男女分校的。再补充一点呢，就是康奈尔大学呢是我哋依家称为藤校的其中一所，是藤校联盟入面的其中一所大学的。咁好啦，讲翻金允梅。咁佢当时学嘅系一门自然科学，喺实用嘅专业当中咧，医学咧确实系同自然科学联系较多嘅学科。喺当时嘅社会环境同埋金允梅喺中国嘅学习基础知识系非常之缺乏，喺呢种咁嘅情形之下，对于一名在中国过来的女性是非常之困难的。不过金允梅没有因为医学专业难学而退步，她刻苦学习，潜心研究临床知识，在学校是一位优秀生。讲回她的养父了。1883年，中国在纽约开设了领事馆。因为美国当时没有专门委派在中国的外交工作人员，金允梅的养父麦加替呢，因为在宁波做过传教工作，就担任了在当时领事馆入面一个中美关系的使者。麦加替大家知道了，他是识中文的，所以呢他的中英文令到他在那里做了一个翻译。这个翻译工作呢也都是为了照顾金允梅的学习，同埋支付他的学费，同埋平时的生活费。当时美国的医学教育水平是落后于欧洲的，对于微生物感染当时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无菌手术在欧洲都还未普及。金允梅在学校的时候呢并未学到这些知识的，但是在美国的医学院已经增加了春夏学期，将原先学生自己进行的实习改为由学校安排的实验和实践课程，保障了学习的效果。 金允梅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呢，亦都遇到了不少歧视。她在学校学习是非常之努力，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为了学习更加先进的技术呢，她毕业之前就已经掌握了法文。毕业之后，她又开始了学习德语。她的表现在当时排华这个大形势之下的美国呢，赢得了很多尊重。在纽约黑麦女子翻学上了一年大学的预科之后，1882年的秋天，13岁的金允梅入学纽约附属妇幼医院的女子学院。到了第三的学年，她已经开始写毕业论文了。她的选择的题目呢，就是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医学课题与临床实践。当时她不是说只是在学校学习，她回到家亦都跟养父麦加蒂是有非常之多的互动的，譬如他们交流在学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大家应该还记得麦加蒂他是读医的，所以呢在金允梅在家跟他讨论医学上面的问题的时候呢，他是完全有能力在这方面跟金允梅做一些探讨的。他对于金允梅选择这个毕业论文这个题目呢，是表示了肯定，他也都做过一些研究。同时他也指导金允梅去找一些相对应的文献来阅读，但是也都尽量等他独立完成这个非常之有特色的研究。所谓自古英杰出少年，在1885年的六月，这个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个年份。纽约妇幼医院附属女子学院举行了毕业典礼。这一届的毕业生总共有17名。当时中国和日本驻纽约的领事都出席了典礼。金允梅正式获得了一等荣誉医学博士的学位，即是我们现在叫做 MD。 而当年呢，她是只得16岁而已。得益于养父麦加蒂有将金允梅培养成为中国女医务传教士的目标和努力，再加上金允梅天资聪慧、勤奋好学，金允梅是首名毕业于美国纽约女子医学院的中国女性。当时中国驻美国大使还赠送了象牙雕刻向他表示祝贺的。由于中国国内当时现代高等教育的稀缺，亦都可以说金允梅是首名在海外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国女性。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期关于金允梅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下一节我们会在下个礼拜日跟大家一起继续金允梅这一个传奇的女性的一生。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